除了这些国民警卫队员之外，还有大约45000国民警卫队员支持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措施，还有几百名的国民警卫队员帮助支援守护南部边界围墙的市民，抗击野火以及水灾，并且提供网络支援。截至星期一，也就是6月1日，总共有至少66700名的国民警卫队成员被动员执行国内任务，这个是创下了历史纪录。国民警卫队由民间人士组成，他们是非全职的陆军或者是空军的士兵，有周末勇士之称。和海军陆战队、海军以及是正规陆军和空军部队的成员不同，国民警卫队员的任务是执行双重的使命，支持州以及是联邦两级的行动，并且是当在当地发生的风暴、地震或者是社会动荡的时候，州长可以召集国民警卫队。国民警卫队局的局长约瑟夫·伦吉尔将军表示，他们在当地的保护生命财产、维持和平和秩序和公共安全。在上个星期，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在被警方控制的时候死亡，这种事件在各地引发了抗议，并且发生了动荡，包括明尼苏达在内的多个州已经是部署了国民警卫队帮助维持秩序。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最高将领陆军少将乔恩·詹森在星期日表示，国民警卫队员参与了救火，为医院亦是救护车提供安全，并且设立交通控制点，还守卫着明尼苏达联邦储备委员会等关键的基础设施。他还表示，他的手下的士兵在联邦调查局的警告或者是国民警卫队员面临着可信的致命威胁之后携带武装。美国总统亦都可以征召国民警卫队执行联邦任务，比如是在中东从事反恐战争。目前被征召从事国内行动的国民警卫队成员超过了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救灾行动的时候所征召的国民警卫队队员，当时有超过51000名的国民警卫队成员是被征召在美国南部几个州从事救灾的行动。但是随着最近几日被召集执行国内任务的国民警卫队员人数的激增，乔治亚州国民警卫队指挥官星期日告诫话，美国公民不应该是持续地接受由军队而不是执法部门在美国境内维护安全。乔治亚州国民警卫队指挥官陆军少将托马斯·卡尔登对记者话，虽然他们乐于做此事并且感到荣幸，但是这个迹象表明他们作为一个国家需要做得更好，他们做好准备随时响应召唤执行任务，但是他是祈祷他是永远也不需要再做这件事。目前还未有现役的军人被要求帮助平息最近的动荡。星期一，一名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有来自三个陆军基地的数百名宪兵，亦就是军队警察，已经是收到命令做好准备。如果明尼苏达州州长请求现役军队协助，他们将会被部署到明尼苏达州。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乔立森·霍夫曼星期六表示，军方已经是提高了几支部队的戒备等级，这个是出于谨慎规划措施。不过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还未有请求现役部队是协助。按照1807年的叛乱法，总统可以调动军队镇压任何州的任何暴动、国内暴力、非法聚集或者是串谋。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发表讲话的时候警告表示，如果城市或者州拒绝采取必要行动捍卫本地居民的生命财产，他将会部署美国军队尽快替他们解决问题。如果部署军队，这个将会是1992年洛杉矶骚乱之后美国境内首次动用现役军人在社会动荡期间维持和平。1992年4月29号，在一个陪审团裁决四名殴打一名非洲裔美国男子的洛杉矶警察无罪之后，这一座的加州城市爆发了骚乱，四名警察打人的场面被一名路人录低下来，并且在全球各地播放。1950年代，在种族隔离的时期，为了维持和平和秩序，政府在美国境内部署了现役军队。而另外，在1967年的底特律骚乱以及1968年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遇害之后，政府亦都曾经动用过现役的军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华盛顿报道。